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陈雅芳，现在是接棒人的节目时间。今天开始呢，我们要来学习新的系列了，要查考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信心的英雄事迹。当一个人呢开始接触福音、读圣经的那一刻呢，就必须用信心来面对了。基督教的福音跟其他宗教的系统主要分别呢，就在于信耶稣的人是要用信心去相信的。如果我们要亲近神，就不能缺少信心，所以信心可以是借着耶稣基督进到神面前的一道门，但同时呢，也可以是阻碍人进到神面前的绊脚石。圣经从最初的创世纪到最后一卷书启示录，都在教导人要有信心。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正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真理。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八节一句话说，一人必因信得生。人必须信有神，才会蒙神接纳。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个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而蒙神接纳的人，必须继续凭信心生活。希伯来书十一章整章里，正是举出一个又一个的例子来说明信心的这项真理。旧约的众先知，还有一些个有信心的人，都是凭着信来经历人生的一切。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需要信心。当我们的信心遭受到考验，当我们有的时候觉得神好像不听我们的祷告了，当神带领你走一条很艰难根本就看不到目的地的路，那就是要你运用和活出信心的时刻了。当我们面对这种状况的时候，应该回想神从前、过去给我们的一些帮助、一些带领。所以呢，我们就应该重温圣经里面的应许。信心呢，就是相信神的话语是真实的，是完完全全为我们而降下来的旨意的。所以呢，只要神指示，我们就遵照，就去做。神所要求人的就是只要有信心，因为只要有信心呢，我们就会跟随耶稣的脚踪，也会相信父神的吩咐。因为神要看我们里面到底对他有没有完全相信的心。信心呢，就是神认为不可以缺少的一个素质。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今天首先要看的一位信心人物，就是旧约里面的亚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一到四节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 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好，接着呢，我要跟你再看一段经文，这是创世纪四章一到八节，跟刚才我所读的经文呢，可以作为一个比较。创世纪第四章一到八节那里说，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亚伯呢，是因为有信心，所以呢，他亲近神，神也悦纳他的敬拜，就是奉献。我们要仔细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五节，我们看到以诺与神同行。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呢，我们就看到挪亚为神做工。但是呢，我们第一次读到亚伯敬拜神，敬拜是人最高的职责，只有当我们能够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效的与神同行，为神做工。一个人怎么样才能够亲近神和被神悦纳呢？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真的，一个就是假的。那正好有该隐和亚伯以及他们带来献给耶和华神的祭物，就可以表达。该隐呢，没有被神验中，因为神不悦纳他所献的祭，而亚伯被接纳了，因为神悦纳他带来的祭物，他献上的心意。那我们呢，都是亚伯或者是该隐，就是被拯救的或者是失落的，是一个有信心的或者是不信的，是信徒或者是不信耶稣的。那亚伯他到底在主的面前是怎么样的呢？他操练信心，所以神悦纳他。他因为跟神的心是亲近的，他才能够知道他应该向神奉献什么，向神如何的敬拜。第二点，我们来看人是怎么样顺服神来操练我们的信心呢？当我们看该隐和亚伯，他们面对神之前必须呢先带来祭物来敬拜，因为呢，自从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世人都是罪人。好，那么为什么该隐和亚伯就是罪人了呢？他不是亚当夏娃所生的吗？那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内告诉我们，两个人筑了一座祭坛，该隐带来他的祭物是地里的出产，那亚伯呢，是从羊群中投生的， 取出来的脂油作为祭物。他献上了一只羊羔。该隐的祭物呢，是比亚伯的有吸引力，可是呢，神却悦纳亚伯的祭物。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还有三章二十一节可以知道，神已经向他的父母亲亚当夏娃启示他救恩的途径了。为了要取得皮子，就是有一块皮子能够给亚当夏娃做衣服，神就杀害和流出动物的血，取了皮子给他们做了衣服，是不是？所以当该隐把他工作收成的果实，那些个五谷杂粮放在祭坛上的时候，他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自己愿意的方式向神献祭。可是他的兄弟亚伯呢，却用一只无瑕疵的羊羔献上给神。亚伯的祭物预表了那降临的神的羔羊，他在加略山上所献上的祭物可以救赎所有的罪人。罪人为要亲近圣洁的神，唯一的方法就是借着那流出来的羔羊的血，而信靠神就代表着认同这个事实，并且呢，是靠着主耶稣才能够亲近神。虽然这个方法非常的特别，以生命换取生命，但是这个就是天父上帝的定规。接着呢，亚芳要来给你看这个在人的历史上最早的一对兄弟。刚才说了有该隐和亚伯，在献祭的事上我们看到呢，亚伯承认自己是有罪的，而且呢承认需要神的赦免来操练他的信心。那没有任何的这些线索呢让我们可以看到该隐是承认自己有罪的。但是我们从亚伯的献祭和他所献上的祭物看呢，不单就显示出人有罪，更显示神因为人的罪所做出来补救的方法。我们看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该隐和亚伯可以跟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到十四节的法利赛人跟税吏的祷告作为一个对照。法利赛人傲慢，结果被拒绝了；税吏呢，谦卑却被接纳了。一个人是根本不看自己的罪，非常的自以为意；另一个呢，却承认自己是需要神开恩赦免的。第三呢，亚伯认识在神面前没有人能够凭自己的行为或者是力量蒙神悦纳，所以他就是用这个认知来操练他的信心。亚伯心灵里面可能是有这样的思想：我手所做的工并不能满足神律法上的要求，我的手没有东西可以带来，我只能够紧紧地握住你的十字架。这个是亚伯。可是该隐呢，他想，我手所做的一切工作是能够满足你律法上的要求的，我手里面还带来了一些东西。那该隐是带来最好的，但是却不被神接纳。第四呢，亚伯提供一个预表为罪献上的伟大赎罪之祭，这个祭祀来操练信心。当这个亚伯带来祭物的时候，实际上他心里面是这样祷告：神啊，我是个罪人，我已经破坏了你神圣的律例，我是必须因为我的罪而死的，可是你曾经应许我的父母将来有一位要来除掉我们的罪， 我要以你已经命定的方式来到你的面前，向你表示我相信你的应许，我也信靠那位要来的。求你接受这微小的羊羔来代替我的生命，还有以那要来的羔羊而赦免我的重罪。第五呢，亚伯接受神称他为义的见证来操练他的信心。从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那里，我们看到因信他被称为义人，这代表亚伯相信借着他的献祭神就悦纳他并且称他为义。亚伯因信为他带来确切的救恩。那从刚才所分享的，我们还可以思考一些有关亚伯他的事情。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四节那里，我们读到耶稣的血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那亚伯的血是有预言性的，是指向耶稣将要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另外呢，耶稣的血宣告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耶稣的献祭在过去和现在以及将来都有历史的意义。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我们读到亚伯因信虽然死了却仍旧说话，这是代表从古到今亚伯仍然在做出宣告罪人唯一得救的途径以及圣洁的神唯一接纳人亲近他的方式，就是借着信靠耶稣基督所流出的宝血。我们看亚伯的经历，就可以在其中发掘更多的真理。圣经所说的信心，就是指相信神的话，并且遵照神的话而行。也就是说，信心的结果是遵照而行。如果我们说自己有信心，我们就应该在每天的生活里面照着神的指示去行、去做、去说。希伯来书十一章信心英雄榜里面列出了十八个人物，正是在生活之中用他们的行动活出了他们的信心。信心带来证据，使人能够明辨真理，也带来行动和得到神的悦纳。亚伯听从神有关献祭的指示，当他献上羔羊的时候，羔羊所流出的血就能够涂抹他的罪。那你要问了，亚伯是怎么样知道神的心意的呢？信心的基础就是在于能够明白神的话语。亚伯和他的哥哥该隐一定是从他们的父亲亚当那个地方知道了神的心意的，但是呢，该隐呢，二胡妈鸡的，却没有仔细想，也没有听从神的话语，反而自我做主，献上了他想献的祭物。所以他的献祭并不是出于信心，只有相信神的话语并照着神的话语而行，这样才是信心而有的行动啊。亚伯向神献祭是要向神表明，我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但是你说过我只要献上羔羊赎罪就能够得蒙你的接纳。所以在他的内心深处，他会想，虽然我不太明白献上羔羊怎么样可以代替我赎罪，但是因为这是神的教导，那我就照着去做。所以重点呢，是在于亚伯照着遵从神的心意，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思去做。亚伯虽然死了好久好久好久了，但是他的见证仍然不住地在呼吁我们要相信神，要按照神的教导而行， 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相信他会赎去你的罪。要遵从神的教导而行，有的时候真的不容易。我们大多数的人呢，可以说所有的人都喜欢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对不对？这是人之常情啊。可是我们是不是愿意在现在开始立下志愿，努力的效法亚伯的榜样，凡事遵从神的话语而行呢？弟兄姊妹，信心就是要按照神的心意，而不是按照我们的喜好去敬拜神的。
灵泉心语。
有一个人在沙漠旅行，走了好几天，所预备的粮食已经吃完了，身边连一滴水都没有了，又饿又渴。没想到在这样的情况当中，突然间看到有一间小木屋子，他赶紧走进去，希望能够在里头找到吃的或者是喝的。进去之后一看，没有人，可是有一个抽水机。这个人就用力的去抽抽抽，可是不管他怎么摁那个机器，连半滴水都没有流出来。他失望的坐了下来，无意间看到墙角有一瓶水，水瓶子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先将水倒入抽水机饮水，就会有水出来。”备注：“别忘了，离开前，请将水瓶补满。”看到这个水瓶子跟水，还有这个纸条，这个人陷入两难之间。他想，这瓶水要是自己现在喝了，肯定可以解决口渴的问题。那可是只有一瓶这么多，如果照着这个水瓶子上写的字，把水倒进抽水机里，能抽出水来当然好，要是抽不出水来的话，那他就一滴水没有，会渴死了。他再想，这瓶水要是真的倒进去，能够引出更多的水来，不仅解决他的口渴，还能把他的空水壶也装满了。那究竟应该怎么办呢？是把水喝掉呢，还是倒进抽水机里呢？考虑再三之后，他决定打开水瓶上的盖子，把水倒进了抽水机，然后按着抽水机的那个把儿，一下一下的吸水。没过多久，哎呀，水真的从抽水机里面大量的涌流出来了。哇哦，这个人不只是喝得痛痛快快的，还把自己的水壶也装满了。在他重新出发之前，他把墙角的水瓶子装满了，并且在纸条上加多了一句话：“相信我，你一定要先这样做。”哥林多前书14:36-40，经文说：“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的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凡事 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这是哥林多前书14章36节到40节。俗话说，没有规矩难以成方圆，这是世界上的道理。但是神的规律也是一样的，春夏秋冬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短短的一句是记载在圣经传道书3章的第11节。哥林多前书14章40节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其中所说的次序，原来指的是聚会之中的次序，但是应用在生命的次序上也是合适的。正确的次序对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个人如果没有次序，就会成魂颠倒，生活乱七八糟，误了时间。而家庭没有次序的话，就会没大没小，失了准头。公司如果没有次序，就会让人无所适从。教会如果没有次序，就没有办法见证神的荣美跟规律。朋友，你清楚了解自己生命的次序吗？在你的价值观中，什么事物是最重要的呢？如果你认同神就是你的唯一，是你的最优先，不可取代的，那你一生的行动就有了意义。比如像有的人喜欢跑步，顶多可以得到哦，这个人跑得很快，或者是哦，这个人拿过好几面奖牌等等的评论跟赞美。但是如果他知道神要使用他跑步的恩赐，那就能活出基督的样式来，并且为主做见证了。也许是为公益募款而跑，或者可以像那个电影《烈火战车》之中的那个艾列克，他为了坚持信仰，虽然放弃了到手的奥运金牌，但是却因此大大的尊荣了神的名。有一位日本牧师说，汉字的信仰两个字很好，意思是可以相信又可以仰望。汉字的信靠也很好，是可以相信又可以依靠。汉字的信赖更好，就是相信了还可以赖上神。所以人如果有信仰，就可以仰望依靠跟信赖神。当你开始相信神，你就会重新排列生命的重心，什么是第一，什么是第二，生命的次序将有所本，而不是糊里糊涂的过一天算一天。寻求宝贵的财富，就是从寻找生命的次序开始。当你愿意尊主为大，让神在你生命之中掌权，就能够享受在基督里丰盛的人生了。
你刚才收听的是接棒人，如果你对接棒人有什么感受、意见或建议，欢迎你写信到我们的电台信箱，或者在网上留言，我们会尽快回复你的。